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让那个罗马，就是让这个德意志最后一个皇，那的确是 last emperor， 那么从那个 Albert Gate 里面进去。所以这是一个段插曲，但是这是给大家去说，今天如果你讲了西罗马帝国的话，那最后呢，真正这个威廉的他这个退位的时候呢，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不光如此，那么在如果大家读历史，你知道这个苏俄的历史，苏俄不是沙皇吗？这个沙皇这个封号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很明显的，东罗马帝国呢是苏俄帝国这条线把它接下来的。所以 the last emperor 最后一个帝国是尼古拉二世，他们两个是同个时候在1918年完全退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条腿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尼古拉二世怎么退位的？因为苏联有一个很重要的革命，那一次革命以后，我们知道说苏联不一样了。从此以后，那些这个革命的人，他们要把他们的理想要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的很多在中国的年轻，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也要拥抱一个理想，就是苏联所拥抱的理想。在那个理想里面是没有神的，在那个理想里面，你要解释宇宙吗？你用物质来解释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讲，物质是永远的，物质是有限的。那、no, 对不起，对他们来讲，物质是永远的，物质也是无限的。其实神才永远，神才是无限的。现在呢，你看他把物质变作神，但是结果你看见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宇宙不是永远的，宇宙是有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宇宙是慢慢往外膨胀的话，它一定有个起点。所以第一，它是永远，它不是有，它是有限的。而且呢，不要忘记了，它是有，它不是永远的，它不是这个永远的，而且它也是有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在那一番从十月这个俄国革命以后，那些醉心于他们理想的这一班人，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接受爱因斯坦理论，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所讲的根本是异端。所以我们知道说，爱因斯坦理论一直在苏联是被认为是异端的。为啥？因为和他们的基本信仰不一样。他们的基本信仰就是他们觉得物质就是神，所以他们说物质是永远的，物质是无限的。但是科学家可以证明说，物质是有限的，而且物质是短暂的。只有人是永远的，只有神才是无限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仿佛有另外一个宗教，那个宗教无神变成他们的神。现在仿佛有一个宗教，你要维护，就是说整个的宇宙不是由神来解释的，这个宇宙是由物质来解释的。那么弟兄姊妹，对许多年轻人来讲，不要忘记了，虽然尼古拉二世退位了，这表示什么？表示整个苏联的情形改变了。现在他们因着革命的缘故有一番，他们现在要追逐一个理想，那这个梦他们所要建立一个梦。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缘故，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年轻人就响应这个梦。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大概也就在1920年代的时候，大概也在192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在中国，就在中国也有一般的年轻人。这一班年轻人到了后来也很明显的就能够彰显在中国的舞台上，但他们也是同一个时候，几乎同一个时候，他们几乎在同一个地方出现。那这是谁呢？这是有一班后来中国的领导的人物，他们最早有，后来有一班，那起头，那么英国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说大概在1920年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很多年轻人就留学就到法国去了。 然后呢很自然的就接触了这些思想，他们当然最新这些思想，然后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救中国将来最好最好最这个救中国之道。所以很稀奇啊，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了巴黎觉得巴黎太贵了，所以很自然都到就是巴黎这个学校读不起。所以后来他们找的一个乡下，那个乡下 是什么乡下呢，原来是甘恩夫人的故乡。我想我们有的人去过甘恩夫故乡，你知道是个很小的地方，离开巴黎不算很远的，他们称为巴黎的威尼斯，那有水，风景实在是很好，附近还有一片森林。那这就是当时这个甘恩夫人这就是当时这个甘恩夫人她生长的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因为生活也比较便宜，学校也很容易读，所以这些人就在那留学了。后来呢就成为中国很有名的一些领导人，其中一个人名叫周恩来，还有一个名字叫邓小平，还有其他很多人。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呢就在法国在各国，后来他们都回到了国。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很自然的一些在环境上，如果我们从今天回过头的眼光去看，如果你看一个圣神的确要在中国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叫这个福音的种子不能够滋长，叫这个福音最后神的旨意不能够达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一定要让这些听福音的人要有许多的障碍才可以。如今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一面你慢慢的年轻人他们接受了个新的思潮，那最后呢，他结论就是宇宙中没有神。那如果这个教育能够很有效的能够教育所有中国的年轻人，让他们的思想里面都没有这些，都觉得宇宙中没有神，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要把这种子，把这种子要种在这些人身上，那恐怕是难上加难。本来在清朝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清朝只有那些反，就是那些反正就是仇视外洋教、仇视外国人那个心理。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你看在整个的布局的背后。很明显的，当在1925年神要兴起一些请为着他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的部署里面，背后在历史上有另外一股的力量。这股的力量到了最后，如果发展到高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最后你看见吗？好像神的旨意不会达到他的目的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尼托森弟兄生的那一年是1903年，他生的那一年1903年那一年就是后来他被关在上海监牢里面，那个监牢第一次开始启用就是1903年的时候。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监牢是为着他预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回去看整部的历史，今天表面上来看好像一切都是碰巧的，一点都没有碰巧的。你看见如果为着福音要带上锁链的话，当尼托森弟兄生下来的时候，神已经为那把的锁链已经预备好了。那不止如此，不止他，包括王密道，包括其他所有这些年轻人，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后来他们的遭遇你怎么去解释它。你知道说就在这十年已经有一股，对于福音来讲已经有一股的暗流，那个暗流在人来看，如果你从政治层面来看，你知道这是代表中国的前途，但如果从福音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晓得说现在在整个历史里面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往前推行的。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等到有一度 当许多弟兄姊妹落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今天如果你回过头去问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叫他们度过他们那些苦难？当然主的话，但是更重要的，因为在我他们经历这苦难以前，有一本书，就是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了》。这本书几乎是每一家所有爱主弟兄姊妹手里都有一本书，所以你会觉得是一件稀奇偶然的一件事吗？如果为什么你可以看着说，当时有一班将来中国的带领中国往前的一班的年轻人，他们所受教育的地方刚好就是盖恩夫人长大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莫非是老早就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局面？莫非是老早知道当神的儿女经过苦难的时候需要得到安慰？结果他们可以从盖恩夫人的经里面，他们就怎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和弟兄们交通，你问问他们，他们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在最艰的环境里面，他们仍旧能够学习与主有美好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是一件偶然的一件事，那么多的书，为什么偏偏是盖恩夫人的馨香末药，从法文翻成英文，从英文变成作本，从结束本然后落到有一个弟兄眼科大夫的时候叫做余长华，然后呢他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呢很稀奇的，没有用很多的力量，很自然的每一个家庭里都有这样的一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过去这一百年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是神在背后在历史中来想的。那这是一面，这一面是告诉你，如果今天要一个人信福音，如果一个人你要拦住他信福音的话，你应该从根开始。现在你要不要告诉他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圣经都不比较，连你说都没有神，你还谈什么圣经？如果神没有了，什么叫做圣经是神的话？这不是变成神话了吗？所以你看见吗？为着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的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在这磐石上，结果你看阴间的门就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已经能看见，等到将来主的确要得到一个完全的丰收，但是你看见整个事情的演变，尤其是头二十五年，我们刚才讲过19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很重要，但是从1900到1925年，这里面有许多事情的发展，包括苏俄的革命，包括尼古拉二世走入历史，两条腿终于怎么样，终于到了这个两条腿就完了，两条腿完了以后就是半铁半泥的时候，所以一点都没有错。最后你看见全世界好多人醉心于这些苏俄革命家他们的理论，所以你看见慢慢很自然，这个世界变成一半是铁的，一半是泥。所以现在我们要，我什么时候这个冷战终于走入历史呢？那就是1989年的时候，等到柏林围墙一倒塌，等到莫斯科一瓦解，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1989年以后，你看见冷战自然就结束了。所以证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脚趾头的时候了。所以圣灵的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100年。的的确确，你看，你从圣经历史预言来说，弟兄姊妹，你到了1918年的时候，你看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这个腿已经完了，然后下面呢，就进到什么？就进到了后来的，就进到了后面所说的时代。然后，尤其在中国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你看到吗？然后因这个还有年轻人他们思想非常的自由，而且都要拯救他，他们都以这个救天下为己。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在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里，不要忘记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人类进到什么半铁半泥，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清楚的，尤其冷战以后， 那么这个局面是更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根据预言，我们几乎能够知道这最后一百年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很清楚的。那么这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当这个第一，当这个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我需要提的就是，当我们讲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就是二十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进化论，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了高等的批评家，有许多人认为说圣经有很多地方不对的，因为圣经里面不都是神的话，是含有神的话，圣经里面是有错误的，而且圣经里面很多神迹是不可能，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五个饼两个叫五千吃饱的。所以你看见说，在所谓基督徒的神学家里面，读圣经的人里面，那慢慢的他们要用理性来批判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你看，很明显的经过了整个十九世纪，进化论也好，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大家对于科学啊，对进化论慢慢开始接受了，所以就觉得要用这些话来批评，来批判神的话，所以慢慢这就是所谓新派的神学，这也就是宋山杰博士所遇到那般的神学家，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协和神学。那你知道说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就被这一班的人所占据了。那其实不是他们，今天实在说了，在美国你举目望望，几乎98%都是沦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你真的跟随这些思想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仇敌在背后替你做了思，很自然的仇敌在你背后做杰出武装的工作，你的信心怎么慢慢就失去了呢？本来一个人当他爱主的时候，他为了主的缘故，他要读神学，他希望好好来奉献，来最后好好被栽培，好好让主来用。但是他本来还不知道，等了到了新神学院里面以后，他才知道有这么多的花样，有这么多的理论。原来以赛亚书还是分了两部分，还是两个作者，而且以赛亚书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应该是在这个什么被以色列被掳以后写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些思想完全灌输在一般很单纯爱主的人里面，你想想看，不是慢慢他的信心被破坏了吗？然后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要迷信，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只能相信圣经里面合乎科学的、合乎理性。凡是不合乎理性的，那就证明说这都不是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圣，这就是所我们所说的自由学派，或者所谓新神学派。那王明道明明的就说，他们根本就是不信派。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当他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就照着人的意志，照着人的心理，照着科学各方面来解释主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他告诉你说，你怎么能相信主耶稣从女玛利亚？你怎么能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怎么能相信创世纪所记载真的？你觉得亚当有这个人物吗？夏娃有这个人物？你真的觉得这整个人历史、宇宙历史就是这么短吗？然而人历史不过是几千年吗？如果你在比较科学家所给我们一些数据，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当然要打上很大很大的问号。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尤其在欧美，特别在欧洲，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看这些所谓新神派神学已经非常的猖獗了。这个时候可以，你可以说很多这个，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去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几乎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侵入到许多的神学院里面去。那么好了，这些人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几千人、八千人，那么等到我们讲这八千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去的三千人来比较。过去的三千人到中国来，第一百年到中国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他们个个一定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因为这是身家性命，你这个不是吃饭，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现在你要离开家，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每一个人去都是相信神的，圣经神的话，他们所接受的呼召乃是大使命，乃是根据神的话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像内地会，他们每一分钱都仰望神的主，神对他们是活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忽然间能告诉他们说，难道圣经不是神的话吗？不是的。所以你就晓得说，就在当这个新神学自然的很切入到许多神学的领域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年轻人他们就从那里接受了这些的教育。好了，他们也在中国，但弟兄姊妹，很自然他们就把新神学也带到了中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讲，本来是很单纯接受福音就完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把新神学的这一套再搬到过来的话，再搬到中国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仇敌很阴险的诡计。意思就是说，今天他把神的话已经把它解除完了，然后已经叫你信心产生动摇了，那现在我要问，那现在你来中国做什么？你传福音的目的是做什么？然后他们告诉你说，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仍旧传福音，不过我们传的是社会的福音。今天我们有社会的关怀，我们要救关怀贫穷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吗？这些人仍旧可以寄生群，这些人就可以挂着旗子说我们是基督徒，挂着旗子说我们是神学生，我们是神学教授。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你所教你所帮助人的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说，你可以，你意思说这个福音不是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太父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一个的。但是现在呢，有人告诉你说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吸取宗教的优点，不是基督徒不是唯一，就十字架不是唯一得到救恩的途径。那弟兄姊妹，圣经明明说，圣经明明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慢慢的，你看有一般人就接受思想说，没有关系，我们是异曲同工的，不管哪一条道，你都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思想种在人里面，种在年轻人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他的宗旨。既然横的纵的关系没有，他们当然就来横的，他们仍旧可以靠着这个过生活，他们仍旧可以在那里写文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已经离开了圣经的教训。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传教士，他如果仍旧留在美国，仍然在英国，不要忘记已经对英国的教会，对美国的众教会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在1925年以前，就在美国曾经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被主兴起来，他们觉得我们为着真道要打美好的仗，所以他们真的勇敢了起来了。那那个时候你知道最美丽的一件事，就是在今天的 Princeton 的神学院，那是有一班最就是对福音真理最清楚的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写了好多本书是讲到福音的真理的。然后这班但是他们站起来能为福音打美好的胜仗。那不止如此，因为在英国你看见特别在弟兄会的中间，你看见说你很明显的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从起头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们不需要进神学，他们不再不读神学，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自己的真理。所以这个教会你看见都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借助整个全教会的力量。而且我们知道说弟兄会到了美国以后，你看见他们把预言的真理解释开来了，甚至于那些长老会，甚至于改革中弟兄姊妹，他们都跟随达比所看见的。所以当这些真理慢慢进到神儿女中心中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知道说，当他们听见有人说不相信神迹，当他们相信，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定是从不必要是从女玛利亚生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般人要起来为你打美好的仗， 这时候有一半人需要起来为主征战才对。所以感谢主，就在大概1920年左右，就是美国，你看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了，那么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开西特会里面的讲员，都是那些曾经帮助我们过帮助过的人，像涛雷弟兄，或者说像这个 Thomas， 或者让这些这个或者像这个 Bishop Moore， 这些人他们不只是在真理上相信，他们在福音真理上一点都没有摇动，同时呢他们在属灵经历上也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起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从此以后，就我们知道那一次的决战可以说是叫很多的弟兄姊妹醒过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美国，特别是在1925年1920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动，因着这个那些勇敢的战士能够起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你看说美国的福音就被保守住。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的福音派，美国的福音派虽然在中国在美国是少数，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有很深很大的影响的力量。为什么今天美国那么多人相信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这一班所谓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坚守他们的阵营。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个新派神学经过了19世纪，他以为是可以把教会完全腐蚀了，结果失败了，特别到了192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在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你去读美国教会历史的话，那美国教会历史你看见192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分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就要慢慢等到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所谓Princeton 的神学慢慢变成自由派以后，你看见很那个时候很自然有一些的教授们就撤退了，所以他们就有另外一个神学院叫做西敏斯神学 Westminster Seminary， 那就是在什么在费城的。那么主实在用他们真的做了打了美好的胜仗。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读以赛亚书根本就是一卷书，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引以赛亚书，他不光是引前面一段，引后面一段，所以不光前面一段是以赛亚写的，后面一段也是以赛亚写的，除非你说我们的主说的是错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确用神的话来解神的话。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年轻人能保守，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有一般的弟子，一面是神学院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大师们，大师级的神学教授们，他们就站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只有神学院读圣经，乃是全教会都读圣经。在英国有像弟兄会那样，在美国也是这样，有很多弟兄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他们都有 Scofield Bible。 为什么？很清楚，因为每一个家庭他们都读圣经。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很大很大。你看所谓斯科夫拜伯，斯科夫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今天斯科夫的参考圣经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的，所以就给我们看每一个家庭对于圣经的认识都是根据斯科夫所看见，而斯科夫所看见的就是达比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影响对于美国来讲是太大的影响。意思就是说，为只因着1920年所发生的事，所以可以说好像中流砥柱一样，本来整个那个新派的洪流可以席卷整个的神学院，叫没有一家神学院是不受影响。但是感谢主，起码在美国今天你还可以看见，在整个海上还有几个岛，还有几个干净的地方，也许你把你的儿女送去不会受太多的影响，这是也许。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什么都靠不住了。所以在这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主在美国所做的。百奥拉大学，比方这口就如果你到那里，到哪里，到这个到这个洛杉矶去，很有名叫百奥拉大学。那不要忘记，百奥拉大学其实什么呢？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大概那个时候这个起来代表这一班弟兄们的学校。 所以到了中国就变成长沙神学院。长沙神学院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叫陈继圭，还有一个呢就是陈崇贵，是个两个很有名的教授。那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像达尔当初他们所看见的。那么陈继圭弟兄就是等到倪弟兄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就倪弟兄特地去帮他翻译那个这个斯科夫生理函授课程的，那么帮他忙的。所以这就是陈继圭弟兄，还有一个就是陈冲弟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见吗，等到仇敌想用新神学来麻痹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你一般弟兄无所谓，一般弟兄姊妹他根本不去注意他的，但是呢年轻人会思考的时候，他慢慢去接受这些信仰。你想想看，如果基督徒真的到了中国，结果大家所接受的是新神学派的观念，那最后你看神的旨意能够达到吗？神的旨意不能够达到。所以感谢主，就在1920年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西教士到那个时候都是 有几千人，我们刚才不是几千人嘛，所以他们每年的都到一个地方去这个退休去，就是古岭。这个古岭不是福州古岭，是江西古岭。那么好多的传教士每年一定到那里去，到了那里去不要忘记啊，因为他们在那里工作，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度假的时候也是他们充电的时候，所以他们就邀请全世界有名的这个讲员来，那么几乎就等于在中国的开设会。开设的讲员是全世界最好的讲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些忠心于主话语的勇敢的战士们，那些讲员们就把他们请来了。所以在这些讲员的里面，有的就是 Greg Thomas， 是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怎么样在中国在美国守住了福音的阵营，他们结果也影响了在中国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你就看在传教士们中间很清楚的，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华圣经联会，他们就表明他们的立场，他们相信圣经是永远不会错误的。那刚好那个时候内地会是完全和他们站在一起，因为内地会不要忘记，从起初他所接受的影响就是弟兄会的影响，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从起初从穆勒那里得到影响，他们一切都信心过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有人要用新神学派的思想把年轻人挪走，特别在中国好不容易把福音的种子播下来了，哎，结果你看，就是那段时间反而是内地会的这个传教士从800人可以一直增到900多人。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还不只是年轻的一代，新的血轮也就进了。所以大家以为说，哦，现在老一代过去了，然后呢将来的全部是新神学的天下了。但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神预备的年轻人，王明道也好，或者是尼托圣也好，或者宋尚吉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王在也好，或者甚至于讲到这个唐少堂也好，当神预备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一定要预备好一堆的土壤。意思是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新派神在中国也得站住立场的话，如果这年轻人也受了影响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是完全被破坏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头1920年到1925年的时候，圣灵真的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些传教士中间有个很大的决心，他们和新派的阵营有很大的分别，然后他们在甄选传教士的时候，他们已讲好，只要在福音真理上是能给基督带来不好影响的，就不应该请他，就不应该请他到中国，不应该支援他到中国来。所以是很自然的，在品质上，在传教士的品质上就做了一番很重要的过滤。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是发生在西教士中间，因为这的确是西教士中间，你看每年像开启特会一样，他们有一个觉醒。因为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你看如果那些新派传教士继续到中国，尤其他们都进到学校里面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新派最猖狂就在一般的所谓教会学校里面，然后甚至最后也渗透到神学院里面去。那如果圣灵任凭这件事情发展的话， 那么其实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传开，在整个基督中间已经是两个阵营的，一个是自由派的阵营，一个是福音的阵营。自由派的阵营已经是讲到社会福音了，自由派已经讲的圣经不一定是神的话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甚至自由派已经告诉我们说，每一条宗教都是条条大路通罗，每一条都可以到神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唯一的道，带出的道变成多数的道，你这样讲吗？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西教士包括什么呢？包括内地会，当他们在那里走到第二个一百年的时候，他们看那个冲击什么出来，那个暗流什么暗流呢？那个暗流是什么？那个暗流是新派的暗流。那个暗流的结果就把神所要建筑的通通要拆毁的。那就不止如此，这个比起一个更大的暗流是小巫见大巫。最后釜底抽薪的办法是什么呢？不光是不要问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起码新神学派的人还相信有神，起码新神学派的人还相信圣经，有一部分还是有，起码新神学派的人还认为要用圣经里面的爱啊什么伦理啊来治理天下。但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最后不跟你说，能够告诉年轻人说，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股暗流是一直往前推进的，然后教会要经过考验，这一班年轻人要被主兴起来，这边器皿要被主兴起来，但是每一个器皿都需要经过火的考验。所以有的一生下来那监狱已经预备好了，有的一生下来他的环境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回过去看发生在这些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是偶然的一件事呢？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感谢主，一面我们已经看见我这两股的暗流，但另一面我们看见说圣灵怎么样做荣耀的工作，最后怎么样在1925年的时候就带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复兴是借着他们带进来，但是我们要问这个复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不止如此，山东神也做了特别的工作，所谓山东的大复兴，这个山东大复兴啊，和这一年轻人带起来的复兴几乎是同一个时候的。那么山东人大复兴里面有两个流，一个是在挪威有一个教士叫做孟教士，他带进来的，还有一股圣灵流，就是当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不是在洛杉矶开始有灵恩运动吗？灵恩运动两个礼拜以后就有人要到中国去，所以很自然这些船就到了天津，到了山东，所以在那个就有了一般所谓灵恩的运动，那个也是个复兴。所以在中国就产生了两个本色的教会，一个是真耶稣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家庭，这都是在山东的，都算是山东这个复兴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从1925年开始，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好像把水闸打开，他把器皿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呢，借着他的使女，借着他的仆人、奴仆、仆人，这些年轻的仆人，然后弟兄姊妹，然后主就把责任带给他们，然后主也把光给了他们。感谢主，从此以后，你看教会不止诞生了，而且教会慢慢慢慢要走向成熟，最后要达到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这是有所恒无的。所以为着这件事能达到，最后我们回过头看历史的时候，那就是最近100年中国的历史。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只能够大概讲个大概。但礼拜六呢，我想我们稍微仔细的看一看那些所发生的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那么圣灵怎么样做他奇妙的工作，怎么样不约而同，还是同个时候这些人从地上就冒起来一样，他们进入同样的年龄，而且都不到30岁，可以说都是年轻最有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最有为的时候，所以神借着他要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 虽然仇敌不甘心，但是最后你看见圣灵还是得胜。我们已经看见过，等到再经过一年，到了这个世纪21世纪初的时候，你再看看圣灵在中国所做的，我们不能不低头敬拜主。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在中国所做的是大的一个地步，是惊天动地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人从秦国来，然后下面说天哪呀，可见中国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是惊天动地的。我们低头不见了，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手里，我们请你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礼拜六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是你这次要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不随便说，听我的话，到底是怎么样？